雷明远神父的幽默，地道的中国人。雷神父11岁的时候，看到中国传教而殉道的董文学神父的画像和中国的风景图片，在他小小的心灵里面就栽植了做中国人的种子。24岁来到中国的时候，这是八国联军侵华的第二年，他看到外国人欺压中国人就愤怒极了，他发誓要站在中国人的一面，而且要做一个中国人。他立刻学中国话，用毛笔写方块字，穿中国的服装，使用筷子吃饭。他不是用罗马拼音学国语，而是读中国的书，四书背得滚瓜烂熟，除了高鼻子蓝眼珠没有办法改变以外，他已经完全是一个中国人了。33年长城抗战时，雷神父率领30余名修士、200多位教友在前线抢救受伤的士兵。一天，一位战地记者拍摄影片时，也把雷神父摄入镜头。在拍摄时，记者请雷神父随便说上几句话，他灵机一动，一句高雅而幽默的话随着他的手势脱口而出。不要看我的鼻子，他用手指着鼻子。不要看我的眼睛，他用右手指着自己的眼睛。要识透我的赤心，他用双手扶着自己的胸膛。我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。我已是中国人了。中国人对雷神父是最光荣悦耳的称呼。记得37年的7月29日，在河北安国县祝捷大会上，张仰文县长问台下数千民众：“雷神父是哪一国的人？”“中国人。”台下轰然响成一片。雷神父高兴极了，他开始演讲：“是，我是中国人，我爱咱们的中国。可是，如果有人不识趣，叫他一声外国人，他一定不能忍受，而且会立即纠正过来。”有一天，雷神父从安国县到一个乡村去视察教务，路过村庄的时候，一个少年在一旁喊道：“洋鬼子，外国人，看洋鬼子，洋鬼子！”雷神父立刻停下车，走到少年人面前，很客气地对他说：“孩子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”少年人答说：“17岁。”雷神父低声说：“你没有来到中国以前，我已经是中国人了。现在真成了中国人。”高鼻子蓝眼睛是雷神父做中国人的美中不足，也是他无法排除的终身遗憾。34年的冬天，他应山东洪洞教区陈玉堂主教的邀请，到该教区领导神职人员、修士、修女一连串的退省神功。他不顾本会修士的反对，仍然骑着自行车前去。从河北安国到山西洪洞要走数千里的路，还要经过太行山险要的娘子关，一路平安无事。快到目的地了，雷神父为了赶路，在下山的时候照样骑车疾行，一时刹不住车，跌入山谷，摔断了右臂，也擦伤了鼻梁。幸好同伴大鹏修士及时赶到，立刻将雷神父扶了起来，找人把他抬到洪洞城急救，才免去了生命的危险。雷神父不仅负伤完成了退省神功，而且自我幽默地接受了这个负重伤的痛苦。他多次向来访的人开玩笑说：“现在我成了中国人，你看鼻子短了一半。”6年以后，雷神父得了黄疸病，且因疾病丧失了生命。他在病重垂危痛苦的时候， 仍然不减常喜乐的作风。他向来访的朋友说，这一来我确实是中国人了，我的皮肤变得比中国人还要黄。唯恐追不上。1937年11月，我们随中央军在山西娘子关、右翼、新关抵抗顽敌，苦战了2周，双方伤亡十分惨重，但我方健儿坚守岗位，没有后退。11月中旬，正面娘子关我军被迫弃守，我三军在新关陷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中。16日午夜，奉指挥部命令突围转移，我们救护队随着师部急行军一夜又半天。17日下午实在太疲乏了，师长准许大家在一个小村庄稍事休息。大家正在墙角、石头旁、树下横山竖式的躺在那休息，忽然一阵喊杀声冲破了我们的美梦，原来敌人一股骑兵追了上来。于是机枪声、步枪声、手榴弹的声音、人喊马嘶响成一片，乱成一片。大家从梦中惊醒，弃粮丢箱，不顾一切跑路。我和西美修士照顾4匹小驴，载着药品、食粮和雷神父做弥撒的用品也统统都丢了，只身随大家狂奔乱跑。遥望雷神父在前面人群中健步如飞，我如释负重。我们一鼓作气跑了20余里，追来的一股骑兵已被师部的武装士兵、工兵营、特务连等全部歼灭，我们这些徒手的丘巴才算松了一口气。在我们拼命向西跑的时候，上有敌机飞扰，后面有枪炮的声音。有一位军官与雷神父开玩笑说，老连长雷神父怕也不怕。雷神父以极其轻松的幽默口气回答道，敌人的飞机大炮我并不觉得可怕，倒是你们跑得太快，我赶不上，心里啊有点发慌。你不是凡人。雷神父说话不仅诙谐幽默，有时也经够辛辣讽刺的了，令人面红耳赤。不过大家都知道他以诚待人，并不是出于什么其他的原因。记得在抗战的时候，有一位20岁的青年，中学程度，来参加雷神父的组织的救护队。这个年轻人天真的自命不凡，他对雷神父指派的工作认为不合他中学生的身份。他率直地向雷神父说，神父你要知道我不是凡人。雷神父笑了，哦对了，你是不同凡响的人，你不是凡人哈，你是石膏做的人。